好，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礼拜你也可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是看到美国布道家这个可佩里牧师这周过世的消息，他享年99岁。那他说了一句话，我想我们也可以听这句话。有一天你会读到或者听到哥培里死的消息，千万别相信，一个字都不要信。我将比你比我现在还要显火，我只不过是换的个地址，我是去神同在的地方的。他说的这句话我也感动。我换个地址，现在他在天堂的地址，就是耶稣所预备给他的地方。我们先低头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的人有你的儿子就有生命。我们知道若死的话，我们换个地址，我们在天堂，这是我们的盼望。今天也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恩膏仆人所说的话，恩膏我们的耳朵，恩膏我们的心，能够听，能够接受你的话。主也求你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得到荣耀不能来的求你与他们同在，如果生病的话求你来医治他们。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就是今年的主题，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今天就要看到这个雅各和拉结，他们雅各就为拉结服侍的7年，他因为神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过得很快。所以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家庭的古老的故事，而是关于我们所有人在生活道路上做出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性格和这个命运的当代的故事。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是现在给我们听的故事，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故事，学习雅各和他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习惯他们当时的习惯，我们就看到这个古代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一些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了解所以第一个看到古代以色列的订婚的仪式我们看如果没有这个合法离婚的证明，这个婚姻妻不能被破坏，所以他们订婚的那个时候就算不能破坏这个订婚第二个就是说，谁要娶自己的女儿给别人的话，必须付出代价，这可以用金钱礼物或提供服务的 来支付。我们看雅各为拉结服务的七年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个习惯。然后第三个订婚通常这个订婚的话是持续一年，通常是一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办这个婚礼。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新娘承诺疑心这个新娘的父亲工作一段的特定的时间，那么这是订婚的时期。所以我们看雅各拉结有订婚的时期是七年我们看他们有七年。然后我们看还有什么习惯，就是他们古代一些人的婚礼的仪式婚礼的仪式在夜间举行，一般的人在白天工作，晚上他们会举行这样的婚姻直至午夜的时间。所以我们看第二个，新娘以及陪同人员花费至少的时间为这个仪式准备，所以他们好好的准备。然后新娘的陪同人员将前往新娘的家，陪伴她回到新郎为他们准备的这个住处。新郎的男人就是会点燃火把和蜡烛，然后照亮同往新郎的路径，忙着面纱的新娘随着那个阳光来到这个她丈夫的面前打倒新郎的家后，新郎和新娘互相问候，并在婚礼的晚宴上作为这个嘉宾的坐下。这种盛宴可以持续七天，新娘一直忙着面纱直到婚礼结束。所以为什么以后那个雅各不知道是不是拉结为什么雅各不知道，你看这些习惯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雅各的话，我们要第一个我们来看他们婚姻找的配偶。你看耶稣也明确的指出并非每一个人应该结婚，但是对于这个雅各来说，婚姻不是一种选择，这是神也可以说就是他要他结婚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功的这个义务。所以我们看他们的相遇，我们看他们的相遇的话，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我们就可以想起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也在为以撒寻求妻子的一个经历这是雅各大概听过了很多次这个故事。雅各见到的拉结的时候就是一中这个就是一见钟情他就爱 拉结。雅各也能够也能够这个异动覆盖金的时候石头，对不起，把这个石头能够搬一边给他解的蛹群水喝。我们看，因为他爱拉结有这个特别的能力，能够把这个石头搬走。然后第三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当他接受自己的时候，他跑出告诉他的父亲拉班这个消息。这是一次偶然的事吗？或者是神上的约会？所以我们看这些事的话，这是偶然的吗？还是神是约会的？我们知道这是神所预定的，是约会的。然后他们也做一个决定他们这个协议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雅各，我们看到和他同住的一个月，然后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雅各不必想得很久，他就是求婚。求婚他就说，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所以雅各就为拉结服侍的7年，他因为神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过得很快。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最近差不多快一年以前结婚，他们认识的约会的差不多10年但是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可以说，幸福包括有人去爱，有事可做，还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三个，他也是承诺。拉班，对不起，拉班说，我把他给你上司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所以他们同意就这样做。但是要注意到这个欺骗。我们看到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欺骗。我们已经看过他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雅各被他的岳父欺骗的雅各没有意识到的是，拉班他真是一个控制他未来的20年的生活他是这样子他的生活，他是非常会欺骗的人，他的岳父。所以这个拉班没有承诺在7年后他会把拉结带给雅各。他们的习惯应该是先给大女儿才能够给小女儿，但是他没有跟雅各说的这个。这是一个永恒的这个原则，还有普遍的事实。我们要知道 最终收获我们这个贪重的东西，这我们要知道这个经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我们看这个经节，当我们承认他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的，神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神在他的仗义中允许我们承受那些罪恶带来的一些痛苦的后果，所以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也有这个后果他的岳父就夹的两个女儿，并从他的这个女婿得的另外七年的夫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话，雅各欺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后来被岳父欺骗他，他种的是什么，他受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句话我们要看一下，这是圣经对一夫多妻制说的什么第一点我们已经看过，神设计是一夫一妻制，我们看创世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制，我们看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的是同样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拉麦就是该隐的后裔，娶了两个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一夫多妻制。摩西也给以色列国有一个警告说以后你有国王的话，在他告诉他们就是申命记十七章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这个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变偏斜。所以我们看这些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该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意思，应该是证明这不是神的旨意，一夫多妻不是神的旨意那我虽然现在我们也可能看到一些这个一夫多妻的制的，有摩门教以前比较多，现在比较少，但是还是有还有我们看到这个不但是摩门教，我们也看到穆斯林也有实行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我们要想到一个应用。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是真的故事。我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是美国人，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他个子高，6尺5，个子高，但是他的太太个子小他在这里，他太太差不多在这里所以他常常介绍他的太太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小太太 这是我的小太太，个子小，她不知道小太太的另外一个意思。这是我的小太太。啊，不知道小太太就是第二个太太的意思。她不知道，这是我的小太太。但是这个应用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做弟兄，我们做丈夫的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我们不要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的小太太啊，我们不要这样啊，做一个可以说一个迷恋工作的人 workaholic 啊，我们有工作我们应该做，但是我们不要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的小太太。还有我们不要啊，我也喜欢看运动，我也喜欢运动，我喜欢看运动比赛，但是有的弟兄或者有的男人每一次有运动在电视上一定要看，变成这个运动或者运动比赛变成他的小太太啊，或者你的朋友也可以有别的啊，男朋友啊，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但是不要这些朋友也变成你花的时间比你花的时间给你太太，不要这些变成你的小太太。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应用，我们要学习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们父母要建立你的家庭。所以雅各结婚啊，他的意思就是要跟拉结结婚，被欺骗得到两个太太，但是他是爱拉结，不爱这个啊那个啊利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神会给雅各的荣耀，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父亲，但是时尚四个不同的女人啊，这个参与建立他的家庭，这将为他雅各创造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哎呀，你看到雅各的故事，你就知道不要多妻，不要多妻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一个分裂和啊竞争的家庭，在雅各长大的也是这样的家庭，然后他长大的就会啊创造一个分裂和竞争的家庭。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些好像变成他们有一个比赛，哪一个太太会生的孩子最多Olympic 比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看他们学到的什么样的功课。第一个我们看就是利亚，利亚的孩子，主给利亚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是神的祝福啊。我们看他第一个儿子就是啊，看到他第一个儿子名叫流便啊，流便的意思就是有儿子啊，有儿子。你看先生现在有儿子，你看有儿子，你看有儿子啊。我们也看到神已经看到的我们的苦难，他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苦难啊，他要学习，不是啊，不是想哦，先生看到他有儿子，他会爱他。你看 神看到我们的困难，他看到我们的苦难，然后他第二个儿子是西面，西面的意思就是听见的意思。啊，先生，你听见我有第二个儿子，你听见我吗？啊，可能有时候做妻子的话，你想丈夫没有听见你的话，我们的耳朵没有听得清楚。我们看，就是神已经听到我们的祈祷。你听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神是看见，神是听见。然后第三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利未。利未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啊，这个利未啊，他的意思就是联合。他希望现在他跟他的丈夫能够联合。啊，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想到，我希望我的丈夫现在会爱我。我看到他的痛苦，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无论什么样的困难，神是看见，神是听见，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神。我们学到这个功课，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他是就是赞美的意思，他没有抱怨，他反应啊迟钝的丈夫，他现在赞美神的祝福，这一次我会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遇到一些困难的话，第一个是神看见，第二个是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第三个我们能够接近神，我们要学习赞美神，感谢神。然后他第五个儿子给他的名字叫，我们看第五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啊，这个乌啊以撒迦，那这个意思就是价值的啊，这个神已经啊这个奖励了他，给他的奖励，我们感谢神，赞美他，就是他给我们的啊。然后第六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我们看第六个啊，意思是西布伦，西布伦，意思就是啊，充足，神已经给的他的荣耀，充足，不但赏赐给你，也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学习利亚的长大，利亚的长进，利亚知道神看见他的困难，听见他的困难，然后接近他，能够赞美他，受到了他的赏赐，也能够荣耀神，荣耀他。所以我们看这个利亚的话，我们看他的心态改变，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啊，第二个啊，对不起，我们就看到这个毕拉德的孩子们啊，雅各对他最喜欢的妻子拉结生气，因为他只怪他无法控制的事情，我没有伤孩子就是你的错啊，拉结跟他说的啊，他也不需要啊这个玄学来回答他的问题，也不需要科学讲座，他需要对丈夫的这个 那种善意的鼓励，就是听他的说的，鼓励他，使由他能够他的爱可以提供他的爱。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迪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上次在我的膝下，我便因他得的儿子。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那当时的习惯，把这个使女给丈夫。我们看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做，但是这个并没有说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只有皮拉长旦他任何织女的合法收养的。我们看到这样，这个比拉的第一个儿子叫旦，旦的意思就是深渊。所以拉结说，神深的我的渊，也听的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旦。他为的深渊，你看他的心态，然后他的次字的话是叫什么呢？我们看他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第二个儿子是拿夫他利，意思是相争，因为他和姐姐是斗争。我们看他就生到这些深渊斗争这样的事，你看拉结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的话，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利亚，看拉结这样做的话，也给了雅各第四个妻子，他的奴仆叫什么这个西帕。所以他生的儿子的话，第一个儿子是加德，加德的意思就是万幸的意思就是幸运的意思，激励的意思所以他可能想这是我的激励。然后他生第二个儿子的话，他第二个儿子就是叫亚瑟，亚瑟意思就是有福，这个不是激励，这是有神的祝福这是神的福气。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常常把红包给孩子们，给红包的话大吉大利不是以为这个激励的大吉大利，我们要知道这是有福，这是神的祝福，不是激励，就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是激励，我们所得的就是蒙神的祝福，就是有福。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拉结的孩子，神已经除去了他无子的羞耻，并增添的，我们看到增添他的祝福。所以他第一个儿子叫约瑟约瑟的意思就是增添的意思，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神给他一个儿子，他还是不满足，愿神增添给我另外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他的心还是 没有感谢，没有赞美，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次子第二个儿子叫便雅悯，就是他的父亲给他这个名字。便雅悯的意思就是我的右手的儿子，我右手的儿子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我们看到但他出生导致他的希望啊，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那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学习一个预表，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预表将来的事。预表这个预表的话，我们就看到啊，耶稣他第一次来，首先啊，作为一个悲伤之子 ，Man of Sorrows， 悲伤之子，他为我们受苦受难，被人钉在十字架，他是为我们受苦受难，悲伤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悲伤之子。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来的话，啊，就像他父亲给他的名字，我的右手的儿子，我右手的儿子，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在神的右手，在神的右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可以啊，就学习啊，这个给我们看，我们看雅各的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家庭啊。他们我们要学习，就是神，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我们要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三个的自由，回收你的根。那我们看这个的话，他要回去他的家，他想逃走的话，主如何告诉雅各现在是时候离开的，他今天带领导他的子民的方式也是如此。你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要看到有五个方法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通过内心的见证，神将心中的愿望啊，放回雅各的心中，把这个负担，把这个愿望放在他的心中。所以这是第一个，神给你什么样的负担，给你什么样的愿望在你的心中。然后第二个，也通过外在的生活的环境，雅各的注意到由于他的财务增加的话，他的婚妻对他而言不像以前那么友善，跟以前不一样。他发现现在他的岳父对他的还有其他的对他的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也看到这个 这个外在的环境的问题。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通过神的话语，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主要的就是要看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的族，你父之地，到你亲族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神的话告诉他，说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到神在他的生命中的每一次重大的危机中的都与他说话。我们求神的意思，我们看祷告求神的意思，祷告看神的话，他也给我们宝贵的话，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他做了一些决定，离开家里，神也给他的话回到家里，神也给他的话与以扫相会，神也给他的话，拜访这个波特利，还有他以后到埃及去的话，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步骤，神也给他的话。所以我们看神的带领，看神的旨意，我们要看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看他的话语，看圣经。然后第四个我们要学习的也是通过其他的人自选尽管神的圣言是我们做出决定的主要智慧来源，但我们有必要咨询其他人，并考虑他们的忠告，特别是那些与我们最亲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拉结和利亚都同意他们的父亲对雅各不公平，或对他们的爱不公平，所以他们现在是时候要重新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的话，我们看到一个经节箴言，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物之母的名就败落，模式多，人变安居。我们看主要的看神的话说的什么，然后特别那个做先生的要听太太的意见，要我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学习这个。然后第五个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耀神。我们做这个决定的话，能不能荣耀神？雅各并没有尝试面对拉班，并信靠神遵守他的应许来行事。雅各与他的家人一同逃离，这是一种恐惧和不信的行为，不是一种信心的行为。因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只有知道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按照他所要做的方式去执行他的旨意，这是最能荣耀他的方式。所以做一个决定的话， 也要荣耀神。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要荣耀神。然后我们看到他也有一个冲突，雅各谈到拉班的欺骗，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拱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天晚上责备你。所以老板也看到在梦中神责备他，如何面对这个生活在最终的人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样的话你可以得你的弟兄。然后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伤，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的改变，在创世纪32章28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他不但离开那个拉班，他快到以扫的时候，他也怕他的大哥。然后我们看这个32章，我们看28节，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28节，他摔跤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上。那个时候雅各的名字变成以色列，雅各欺骗者，欺骗别人，以色列是王子。所以我们看这周我们看学这个神的名字，以色列的神，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把欺骗的人变成王子，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能够改变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看生活并不容易，但我们顺服神的管教我们就顺服他的管教，然后让他知道我们的决定，我们就可以上帝的忍受苦难困难，并培养荣耀神的品格。我们可以支出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样的神的应许。我想我们一起读这个应许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那赐般的恩典的神，我们看到他给我们这个盼望，他要亲自掌权我们，坚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这个人 Nick， 他 他是一个布道家，现在一个年轻的一个布道家，他去很多国家。Nick， 我们可能觉得啊，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看这个戈培里 Billy Graham 说的那么流利的，哎，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啊。我们看这个 Nick 出生的时候没有腿，没有胳膊，都没有。现在他到处都去传扬神的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他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有什么借口？你说我不是戈培里，我不是 Billy Graham， 但是你看这个人，神也祝福他啊。这两年这几年他给他两个儿子，现在他太太快要生双胞胎的女孩子，是神的祝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雅各的神永远不会失败。成熟的基督徒不会祈祷这样，我怎么能摆脱这种困境，这个困难，这种困难，这种困气。有的时候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够摆脱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学习而是我们要说，我能从中学到什么？你要我学到什么所以这个作为上帝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逃避生活的困难，只要享受无忧无虑的日子。相反，它意味着凭着信心与神交往，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并且相信他帮助我们，为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无论他允许我们的路上遇到怎样的困难，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我要考虑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是说我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困难，第二个就是我能够从这个困难中学到什么。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你知道我们要求你不是脱离这个困难，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中学到你所要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在属灵方面继续不断的长大长进。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